从星期天开始实施的新的刑法修正案9对原刑法做出了重大修改，除减少9个死刑罪名、废除嫖宿幼女罪等规定外，增加了造谣、替考、依闹、袭警、虐待、扰乱法庭、私藏禁书等9种行为入罪的规定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91条第二款规定，编造虚假的险情、疫情、灾情、警情，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传播，或明知是虚假信息，故意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，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对于这项针对网络言论的法规，有网民担心，如果该法规被有关当局滥用，或造成文字狱来了，建议各位看官管好自己的嘴，请用眼神交流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假消息不可怕，就怕明明说的是实话，而有关部门给你扣个罪名。更有人感叹是总跟老百姓过不去。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，网络上确实存在许多谣言，但这正是缺乏言论自由、言路不畅和新闻自由的后果。他担心这项新法规会被当局用来以法律的名义针对维权和意见人士，以及对时政发表意见的批评人士。他说，
他的目的就是对这种维权人士、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打压，当局容不下这种各种批评的声音，但是这个维权人士的民间的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当局的话不允许这种声音存在，他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方式，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的打压，他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钳制，让民间的话造成这种恐惧。
另一位网名秀才江湖的维权人士吴斌忧虑，是不是虚假信息，谁来界定，标准是什么，如何界定网友是明知道是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，而不是误发错发，甚至上当受骗。他说，
标准他们自己定的，他们操作是很灵活性的，如果想抓你的话，就说你是明知传播。像我们这个异议分子，就是批评政府的人，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往上面套。
有一些网友表示，许多地方政府瞒报缩小事故或灾难的伤亡人数，官方通报中虚假的险情、疫情、灾情、警情屡见不鲜，这些算不算编造虚假灾情？今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时，新华社等官媒说只要是中国护照就可以免费登机回国，结果证明是谎言，这是否算编造虚假的险情？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的吴斌表示，政府制定新法，民众没有办法，但是民众应当能够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政府必须以身作则，如果政府自己做不到，怎么能要求民众？他说，
三观造谣是长安皇都的，是大行其道，而且从来不受惩罚，要应该是法律人面前人民的要求以身作则，官方造谣也要一视同仁，也要打击。相当
于吴斌表示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个方面是，那些天天为政府洗地的五毛，为了美化当局，经常是谎话连篇。他相信制定和实施这一条法律的人不会去惩罚五毛，即使他们造谣。他说，
那些五毛啊，就是经常造谣，为了美化他们，就会编造一些谣言，因为他们说谣言是官方批准的，为了赞美官方，为了他们这个政权稳定造的谣，是他们官方不会打压，不会抓起来的。
据中国媒体报道，有专家表示，现在微信、微博、论坛上的信息量相当大，如果为了赚取关注度或点击量，故意别有用心的编造发布虚假信息，以往可能最多是治安处罚、行政拘留几天，但根据新的刑法，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，其中造成后果严重的要坐7年牢。此外，对信息不加甄别、不加思考就盲目转发的网民，同样可能触犯这一规定。此前，今年7月中港股市灾难，有网民在微博声称看见股民在北京金融街跳楼， 被指造谣，遭北京警方行政拘留5天。八月天津仓库大爆炸，当局起初对死亡人数守口如瓶，当地两位网民在微博转发1300人死亡，或方圆1公里无任何生命迹象，普通群众480多人死亡，被指散播虚假信息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，遭行政拘留5天及10天。另外还有媒体表示，目前微信朋友圈里假信息泛滥，简直成了谣言集散地。不少人觉得朋友圈的受众只限于朋友圈，没有外人，不是对外传播，但网络的开放性往往造成反常信息传播特别迅猛。实际上一直以来，朋友圈假消息满天飞，屡屡引发讨论，也有专家呼吁这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被追责。美国之音记者海燕，香港报道。